欢迎大家来到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听我的关于Ibsen的讲座。首先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为什么说Ibsen是现代戏剧之父。我们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然后再谈他的剧作。关于Ibsen，我们都知道Ibsen被认为是现代戏剧之父。那么为什么契诃夫和斯特林堡只被人们界定是现代戏剧的先驱，而Ibsen是公认的现代戏剧之父呢？这是因为Ibsen在世界戏剧史上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他在戏剧上的革新大大影响了西方戏剧的进程。第一点是戏剧主人公的改变。我们都知道西方戏剧的源头是古希腊悲剧，古希腊悲剧中的主人公是神，是神话里的英雄。到了萨尔比亚戏剧，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它的主人公是帝王将相，是王公贵族。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哈姆雷特、比尔王、马克白、安东尼奥、迪克拉佩特拉等等，他们个个都不是普通的市民百姓，他们的传奇故事需要我们去仰视他们，他们和我们的距离很远。但是到了Ibsen这里，戏剧主人公则是中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普通人，就像我们的左邻右舍那样，贴得很近，离得很近。他们的故事是我们所熟悉的，这是戏剧主人公的改变，是中小资产阶级和普通人取代了以往的传统戏剧中的王公贵族与帝王将相。第二点是戏剧语言的改变。自古希腊戏剧开始，一直是用诗体语言来写作，但是到了Ibsen这里则是接近口语的散文体。大家注意啊，Ibsen早期戏剧还是用诗的语言来写戏，但是从中期戏剧开始是用接近口语的散文体来写作了，这就大大拉近了观众和舞台的距离。Ibsen大大突破了西方戏剧的传统，这种戏剧主人公到戏剧语言的巨大变化，改变了19世纪后半期西方观众、西方戏剧的审美心理和审美习惯。这是Ibsen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在编剧上还有关于戏剧的结尾，在Ibsen戏剧里，他的很多戏剧是没有明确的结局的，以此来表示追寻的徒劳。比如说挪拉，玩偶之家里的挪拉，挪拉出走以后后来发生了什么呢？Ibsen没有告诉过我们。这是一种开放式的结局，令我们遐想。此外还有演剧方法的变革。Ibsen反对舞台上以往的那种拿腔拿调朗诵式的舞台腔，之前那种古典主义戏剧设置了很多规范，比如说三一律，就是时间地点事件的一致，所谓时间就是24小时，地点在一个地点，事件要单纯。当演员表演的时候，他们永远是面对观众，用朗诵腔来说话来表演。Ibsen的中期戏剧主要是发生在客厅里，比如说《玩偶之家》《群鬼》等等，故事都是在客厅里展开的。在Ibsen看来，面对观众的就是一堵透明的第四堵墙，观众透过这透明的第四堵墙窥视客厅里所发生的一切。正因为在客厅里，剧中人物可以面对观众， 也可以背朝观众，可以侧着身子坐，也可以站立，就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随意，一样的自自然然的说话。伊普生要求他的演员的表演要朴实自然，他坚决否定传统舞台上那种矫揉造作的表演和拿腔拿调的发声方式。还有伊普生注重剧本的舞台指示，当我们读他的剧本时，你一定可以发现他的每一部剧本里有大量的舞台指示，细致到门啊、窗啊朝哪里开，窗帘是什么颜色的等等。就像写小说一样，他把规定情景一五一十地描绘得仔仔细细，非常的详尽。由此可见，伊普生是一个了不起的戏剧革新者，这些革新的项目都大大影响了西方戏剧的发展。关于伊普生的成就与影响力，可以说的有很多很多。他的戏剧对中国的早期话剧带来过深刻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很多剧团依然在演出伊普生的戏剧，比如他的《玩偶之家》《人民公敌》《建筑师》《海上夫人》等等。这里鉴于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展开了。伊普生写过四部现实主义社会问题剧，他们是《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和《人民公敌》。这是我今天讲座重要的要做介绍的。下面让我们分别来了解这四部重要的伊普生戏剧。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伊普生的第一部社会问题剧《社会支柱》。主人公布尼克是一个造船商人，他用欺世盗名的手段发财致富，并取得了社会支柱的美名和地位。这位社会精英真可谓是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当他的真相因七弟约翰和当年的恋人罗娜从美国的归来受到威胁时，他企图用一条表面粉刷一新的破船将约翰沉入海底。在得知自己的宝贝儿子随着约翰舅舅也上了这条破船时，他吓坏了，赶紧下令追回这条破船。受良心的谴责，布尼克当众忏悔了自己的罪行。伊普生有力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的道德堕落。剧中还涉及到了婚姻与爱情。布尼克因为金钱而选择了与并无感情的贝蒂结婚，因为贝蒂能够继承财产。伊普生在他的其他戏剧里也设置过类似的关系来表现男人的自私，对金钱利益的追逐而宁可舍弃爱情，这无疑是大大伤害了罗娜。所谓的社会支柱，也就是社会精英、社会中坚力量，竟然有着如此见不得人的道德污点，这是伊普生对于社会的一种讥讽。但人们依旧把伯尼克奉为社会支柱的阶级，反映出伊普生对于大资产阶级还抱有幻想。这时候的伊普生还不像他后来对社会问题的批判来得那么的尖锐和深刻，因此布尼克忏悔之后，人们还是把他作为社会支柱来尊重的。第二部《玩偶之家》，《玩偶之家》是伊普生的代表作，表现了女主人公诺拉的精神反叛。剧情被巧妙地安排在圣诞节前后的三天之内。以克洛克斯坦被海尔茂辞退，利用借据来要挟罗拉为他保住职位这一件事为主线，引出了多种矛盾的展开。罗拉也在这短短的三天内经历了一场激烈的复杂的内心斗争， 他从平静到焦虑，从幻想到破灭，在痛苦中自我觉醒，取得了强烈的戏剧效果。伊普生用回溯法让观众了解到，八年前因为丈夫海尔茂病重，听医生说必须到阳光灿烂的南欧去疗养。为了救治丈夫，罗拉冒用父亲的签名借了一笔款子，因为那时候罗拉的父亲已经病入膏肓，奄奄一息了。为了还清这笔借款，罗拉背着海尔茂半夜起来帮人抄写东西。写开始时，这笔钱已经还得差不多了，海尔茂也从银行小职员升迁为银行经理。罗拉开心极了，日子好过了。她给家人买了圣诞礼物，回到家高高兴兴地装点圣诞树。罗拉的女友登门拜访，请求帮助，在银行里为她谋一份职业。海尔茂当场答应，说正好有个空缺。紧接着，门铃又响了起来，进来的正是罗拉的债主克罗克斯泰。他被海尔茂炒了鱿鱼，他要求罗拉帮他恢复银行的职务，并以违法的假冒签名的借据来要挟罗拉。罗拉小心翼翼地向丈夫海尔茂求情，得知海尔茂竟然是因为克罗克斯泰当众叫过他的小名而怀恨在心，他们两个人本来就是同学。罗拉问，就为了这点小事而辞退克罗克斯泰？结果海尔茂当场发出了辞退信。罗拉紧张极了，他害怕他的债主会做出有损于海尔茂的事情。为了延缓丈夫开信箱的时间，罗拉是无权掌握信箱钥匙的。他借口马上要参加圣诞舞会了，忘记怎么跳土风舞了，让海尔茂来指点他。伊普生其实真的很会写戏，他怎么来表达罗拉的紧张心理的呢？他用罗拉越来越快的舞蹈节奏来显示他内心的慌乱。铃铛太太得知这件事情之后，愿意去说服克罗克斯泰。他们原本其实是一对恋人，为了生病的母亲和两个还在读书的弟弟，他对克罗克斯泰不辞而别，不做任何解释，去外地另嫁他人，这让克罗克斯泰一直耿耿于怀。现在铃铛的丈夫死了，他重新回到故乡，得知克罗克斯泰一个人带着几个孩子，日子过得很艰难，他提出与克罗克斯泰重修旧好。克罗克斯泰本来想收回他的戒指，但铃铛太太说，夫妻之间就应该坦诚相待，结果他就暂时没有去收回那张戒指。圣诞舞会结束，罗拉和海尔茂回到家里，刚才还口口声声表示自己是那么的爱罗拉，期待有一天灾难降临的时候能用自己宽厚的臂膀来保护他的小鸟的海尔茂，在看到了戒指之后气得打了罗拉的一个耳光，还剥夺了他对孩子的教育权，因为他是个伪君子，是犯罪的人。他想着自己受到威胁的处境，甚至哭泣起来。后来克罗克斯泰又送来了第二封信，告诉罗拉自己不再追究那张戒指，退回给他了。海尔茂立马破涕为笑，一连说了三遍，啊，我没事了，我没事了。罗拉问，那我呢？海尔茂这才说，哦，我们没事了。这里一个是我没事了，一个是我们没事了，我和我们有巨大的差别。说明了海尔茂的自私，他心里完全没有罗拉，还假惺惺地安慰罗拉说， 你的事都由我做主，都由我指点，你只要一心一意地依赖我。当罗拉做出离开玩偶之家的决定，她竟然说出你最神圣的责任是你对丈夫和儿女的责任的话，并为自己做出辩护，男人不能为他爱的女人牺牲自己的名誉。本来那么热爱丈夫和孩子的诺拉，从一张借据第一次发现自己不过是丈夫的玩偶，发现了海尔茂的自私伪善，于是对资产阶级、法律、道德、宗教，诺拉提出了质疑，最后离家出走。全剧就在诺拉那砰的一声关门声中落幕。诺拉勇敢地出走，追求他的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无疑是给男权社会所有的男人一个当头棒喝。这一关门声震撼了整个世界。这部《玩偶之家》自1879年在哥本哈根皇家剧院首演以来，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舞台上常演常新的经典作品。全剧人物刻画鲜明生动，戏剧情节严谨集中，戏剧张力非常的强烈，不仅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欧美戏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启蒙了中国早期话剧。罗拉的出走行动极大地推动了欧洲和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因为《玩偶之家》的出现，这部戏在1879年的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剧院首演，罗拉的出走引起了舆论的一片哗然。很多人指责一生怎么可以写一个对自己孩子和丈夫都不顾的女人由着性子离家出走呢？男人们立即意识到，罗拉那砰的一声关门声动摇了以他们为中心的男权社会。当时这部戏反响之大，有的家庭请客，女主人会悄悄地在餐具下面放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莫谈罗拉，害怕客人这些因为罗拉这部戏而引起争吵。所以伊普生在两年之后创作的新的戏剧取名叫《群鬼》。女主人公阿尔文太太是一个没有出走的罗拉，伊普生继续提出婚姻问题和家庭关系问题，借明知丈夫放荡不羁，完全背叛了婚姻道德，却依然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了女主人公阿尔文太太的遭遇，进一步揭露了资产阶级伦理道德的虚伪性。群鬼这部戏依旧是倒叙式戏剧结构，像玩偶之家一样，戏依旧在客厅里展开。荒淫无度的丈夫阿尔文先生死了，为了维护家庭和丈夫的荣誉，阿尔文太太用丈夫留下来的钱建造了一家孤儿院，并以阿尔文先生的名字来命名。与此同时，阿尔文太太接回了在国外的儿子，因为她怕孩子会受父亲生活作风的影响，沾染这种四处玩弄女人的坏毛病，从小把儿子送到了法国。她满心以为好日子就此开始了，结果当她兴高采烈地来到客厅里的时候，发现客厅里又闹鬼了。原来是儿子和女仆在调情，这个女仆的妈妈原来也是家里的女仆，阿尔文先生把她的肚子搞大了。这就是说，这对正在调情的年轻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妹。阿尔文太太大惊失色，坚决阻止了他们。儿子恳求妈妈随他心愿吧，因为父亲的梅毒传染了给他，医生说他活不了多久了，他就是想最后享受一下生活。女仆得知真相立即站起来说，他没有义务去陪伴一个快要死去的男人，当即拂袖而去。他本人还想通过少爷获得经济上的好处甚至更多。看到儿子
在自己怀里痛苦挣扎，喊着妈妈，我要太阳，我要太阳。二文太太真的是痛不欲生啊。不幸的二文太太是旧礼教的牺牲品，她所遵循的庸俗的婚姻关系既挽救不了丈夫，也欺骗了自己和孩子，毁了自己一生的幸福。这个鬼，群鬼的鬼，这一象征意象包含着不可告人的家庭丑闻、阴魂不散的死者和饱受毒害的生者。这部戏在1883年首演后立即引起了轰动，把伊普生再一次推到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大家可以想见，前面一部戏是一个质疑资产阶级的法律与道德，离家出走去寻找自我的罗拉，现在又来了一个失守妇道的艾文太太，她的悲剧性的故事，把资产阶级家庭里最丑恶的、见不得人的一面放到了舞台上，这怎么可以容忍？于是，各种抨击声、批评声从四面八方向伊普生压了过来。因为这部戏里提到了梅毒和淫乱，伊普生几乎成了人民公敌。于是，一年之后，伊普生第四部现实主义社会问题剧就以《人民公敌》来命名。在《人民公敌》里，主人公叫斯科多芒大夫，他是一名医生，因为他要揭露给小镇带来财富的温泉浴场被污染的真相，遭到了市长，也是他的哥哥和全体市民的一致反对和百般阻挠。因为这件事会影响到小镇的经济，人们来到这个小镇泡温泉，同时还带动了这里的旅馆啊、餐饮啊、旅游啊等各个行业。随着冲突的展开，市长警告斯科多芒大夫要服从大多数人的想法，遭到了他的拒绝。斯科多芒大夫举行市民大会，要收服大多数人的想法，要市民支持关闭温泉浴场，结果被剥夺了发言权，成了众矢之的。之前支持他的朋友也转而反对斯科多芒大夫，他被市民奚落和指责，最后以民族表决的方式宣布他为人民公敌。斯科多芒大夫不得不带着他的家人离开了小镇。他最后说了一句：世界上最强大的人也是最孤独的人。伊普生同情坚持正义的斯科多芒大夫，但是对个人反抗现实的力量也开始持怀疑态度了。一百多年过去了，这部涉及到环保等各种问题的戏剧仍然是世界各国剧院长演不衰的保留剧目。伊普生后期转向象征主义心理剧，不管他用什么方法来写戏，伊普生都能用生动的戏剧形象来透视社会和人生人性的复杂性。伊普生的戏剧不愧是世界艺术的经典。